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把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七章做一个补充的大纲啊，因为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忘了是我不在呢还是录音没录，这两章并不长，加起来还不到三十节。我们先把第六章念一下，因为这些大家不太熟悉。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两翅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是头一个段落。那大家应该已经都晓得了，撒迦利亚书很大的特色就是神会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对不对？从开头到现在已经看了好多了，而这次呢看了四辆车啊，不只是四匹马，还是四辆车。这四匹马呢不一样的颜色，车子就没怎么形容。它从哪儿出来呢？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撒迦利亚一看呢，他就傻住了，他就问旁边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就替他解释了。解释的话呢，我不知道当时撒迦利亚听懂了没有，我这么念一遍呢，我还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想弟兄姐妹也有同感。那怎么办？他解释到这个地步，就表示天使认为撒迦利亚你知道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是不是？如果撒迦利亚需要知道更多，我们需要知道更多，他就会把它讲明了嘛。你看但以理看那个大异象，那个大铜像，是不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就跟他说明了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这里他解释完了我们还是看不懂，但是你别急，虽然看不懂，大概他要我们懂的东西已经在里头了。我们仍然不懂这四匹马是什么，套着车的马和不套车的马有什么区别都没说。那两个铜山是什么？不知道意思，是讲以色列南国以色列北国吗？不知道。可是两个铜山他的确解释了，他说是普天下主的面前出来的。这个拉车的马呢就是天的四风，四匹马有不一样的方向，黑马白马呢往北方去啊，在以色列地来讲的北方呢就是往巴比伦那边去了，不见得北方到希腊，但是也可能啊。黑马白马是一前一后，那有斑点的马呢往南方去，往南方到哪儿去了？到埃及去了，或者到阿拉伯半岛去了，这干什么我们又不晓得了。尤其第四匹马它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而且天使还加了一句，不只是这第四匹马在遍地走来走去啊，他用了一个复数的词说，你们就是前面的黑马白马啊红马，不管什么颜色的马，你们都和这个有斑点的马一样啊，走来走去就对了，他们就照样行了。也就是说呢，从普天下主出来这个天的四风啊，啊，你讲它是天的四灵也好啊，四个力量也好啊，不管是什么，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运行，就是当时撒迦利亚所在的地方而言。那我们大致的印象是说，全地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没，这还没完，最后加了一句话， 天使又呼叫他啊，就是撒加利亚，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心怎么需要一匹马来安慰呢？所以这个安慰这个词可能和我们一般所思想的不太一样。大概不会错的解释应该是说，我要派你去达成的任务你已经达成了。那什么任务呢？这个我们在讲第五章的时候已经都讲了，就是从撒加利亚书、哈该书、以色列民归回以后，神借着他们要做的事情，以及啊借着他们要对新约的启示，为弥赛亚所做的预备工作啊都做好了。那第五章查经不在我们的网上，可是后来我用了一个主日来讲那张圣经啊，就是2023年4月23号那个主日的信息啊，所以弟兄姐妹要是找不到的话呢，就是那个日期去找一下。讲到第五章都讲完了，那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是不是能够算出四匹马来，这个我就没有去算了啊但是在第六章的时候，既然说安慰我的心呢、啊，应该是说预备好了。你回头去想第一章的时候，他也是看见红马、黄马、白马啊。撒加利亚也是问那个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也是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走来走去怎么样呢？和这里说的话很像啊，第一章第十一节，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全地安息平静要干什么啊？接着一章十二节就讲了，天使向耶和华提出要求啊，说你不施怜悯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他的答案是，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那这个话后来耶稣清理圣殿的时候，圣灵就让门徒想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把第一章和第六章合在一起呢，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为新约的预备已经预备完成了。那当时我们应该也和大家讲过了，就是你看这个历史的话，无论是往北方往南方啊，遍地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可以说是用平静安稳来形容。那撒加利亚的时候当然是古列王下令嘛，让他们回来修圣殿，可是同时呢，旧约时代以色列的仇敌亚述王啊、巴比伦王啊、埃及王啊都不在了，他们的文化也再也找不着了，直到如今都是这样。你就看见一些古迹，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国势有多么强盛，可是他们的军队马匹还在不在了？不在了。他们所用的那些难解的楔形文字还在不在了？不在了。波斯王把全地的语言文字给你统一了，不再用泥板去一个一个刻啊，刻完了晒干了，有的呢我们到现在还解不出来啊，因为楔形文字还不是一种，有好几种。波斯王把它改成拼音啊，就是用这个亚兰文、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取代从前楔形文字那些符号。那交通也是一样的，和大家说过了，在条条大路通罗马之前，实际上是条条大路通波斯。虽然后来波斯国被亚历山大所灭，希腊呢又被罗马所灭，可是大致上来讲，这个全地语言文字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就换汤不换药了。你把这个当成六章一节到八节 向我们表达的主要意义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你要再解下去什么是什么呢，可能不见得有必要。你能够把六章和一章对在一起，知道耶和华要带进弥赛亚，为带进弥赛亚所做的许多的工作呢，都在前前后后这几章的圣经里面，这样应该就可以了。然后从第九节到十五节啊，虽然有点枯燥，很多的人名字，但是什么意思很容易懂的。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好了，这大概的意思不难懂啊。那个时候撒加利亚呢，是一个被圣经称为少年人的，那这个黑带、多比亚、亚大雅的金银啊，这些人呢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天使告诉他去这些人家取金银做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哎，你说约书亚不是已经戴了一次冠冕吗？啊，没错，三章的时候耶和华斥责撒旦，对不对，替穿着污秽衣服的大祭司约书亚换衣服，换上华美的衣服。大概小撒加利亚在旁边看得开心了，又加了一句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一个叫做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那个冠冕是什么冠冕不知道啊。这个冠冕呢就是真冠冕了，金银做的，耶和华特别吩咐的，要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以前大祭司戴的冠冕不是金银的冠冕啊，这金银的冠冕是王在戴的。你说的不错，所以到了十三节他特别讲，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两个职分合在一起了。而且这个殿，是不是前面哈该建起来的殿呢？不是啦，这是另外一个殿。我们今天建的殿呢，是十四节所说的，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你看看圣经，你说它难解很难解，说它简单也很简单嘛。你就从当时的实际想一想，耶和华那个殿呐，已经在那儿了，是不是？他们回来建的差不多了。你现在有一个金银的冠冕，就放在那个殿里面，然后又说呢，从大卫要生出苗裔来，就是要发芽了，在本处长起来。那我们后来就晓得了，就是从犹大地的这个伯利恒长起来啊，那个时候要建造一个殿，是不是？那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以身体为殿嘛。那他是什么呢？他不只是王，他是大祭司，他不只是大祭司，他也是王。这个叫做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那这求定和平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好像两个本来在打架一样，不是的，不是的啊！你这个英语的话，它就是 The Council of Peace shall be between them both。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合作无间的意思啦。也就是说呢，殿建起来了，殿里面放了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呢，不是给现在的大祭司用的，是给将来的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用的。这个叫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然后到了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哎，那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对不对？那谁是那个远方的人来建造这个殿呢？我们从巴比伦回归的人还不够远吗？不是的，这些话你唯有对应在新约里边，你才可能明白嘛。耶稣以身体为殿，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可是他是什么？他是教会之首，教会又是他的身体。那建造教会的时候，谁从远方来啊？五旬节的时候嘛，彼得站起来讲道，那时候不是列了一个好长的表吗？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为什么要像大风吹过？前面的四匹马也是天的四风，是不是？神的话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没有意思的，尽管那个意思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大致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这绝对不是乱讲的啊。然后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怎么样啊？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经就点明了，那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从哪来的呢？帕提亚、马代、以兰、米索波达米、犹太、加坡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格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就当时已经有一些所谓叛依犹太教的外国人，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应验什么话？这个就是应验撒迦利亚书的话嘛。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殿就不是指着基督的身体了，也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这个殿就是指着教会而言的。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回头看，你们就会晓得今天我对撒迦利亚所讲的话是耶和华差遣我在耶路撒冷到你们这里来事先讲的。底下一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哎，这个话的意思好像是这事成就是因为我们留意听啊，其实不是的。他说这事必然成就啊，只是你们要留意听从。你们若是不留意听从了，这事成就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当时在中国没有这个话可以听啊。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还在东汉吧，应该是。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回头看就晓得了。当你用基督的救恩去了解先知的预言，它其实是一清二楚的。这个就是第六章大致的意思啊，它等于把第一章到第六章做了一个结束。第七章就不太一样了，第七章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它念一下啊。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利恒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 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怎么恳求呢？他说，并问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那这段话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啊，就是这个伯特利人很可能不是跟他们被掳回归的人，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啊，但是你单独这一段话好像是他们是住在伯特利的人，也许百姓被掳的时候他们算是剩余留在本地的人，虽然没有被赶逐到巴比伦去，掳掠到外邦去，可是显然他们也悔改了。他们怎么悔改呢？他说每年这历年呢，就是说这七十年中间呢，因为七十年为满嘛，这大致的数字呢，就是以色列国犹大国都灭亡了，他们就怎么样啊，在五月间哭泣斋戒。哎，那一月到四月啊，六月到十二月的时候他们哭不哭呢？斋戒不斋戒呢？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啊，不拜偶像了，这也不知道。但是恐怕更重要的问题是，你读这个话，你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回来帮着建圣殿呢？没有。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圣殿建成了啊？大概知道。那知道怎么不早点回来帮忙呢？我们就没答案了。你这么一想你就晓得，尽管他们也蛮内行的，回来啊就是求所谓的耶和华的恩啊，这个真的是耶和华开恩啊，照着先知的话把他百姓带回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来求这个恩吧。但是会不会有点找挨骂的意思啊？会呀、啊，怎么就没看见你们回来帮忙建圣殿呢？殿都建好了，你来问，他问的问题还很奇怪，就是说既然殿也建好了，祭司先知都回来了，那我们从前这样做呢，是不是还应该继续下去？哎，从前这样做也不是耶和华吩咐你这样做的，你自己愿意这样做，你爱做就做，不做就拉倒嘛。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吗？果然耶和华呢就训了他们一顿，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就是临到撒加利亚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从这里面好像又给我们一点不一样的线索啊，因为虽然来问的人是伯特利人，可是耶和华要借这个机会呢告诉所有的国民，甚至祭司都得听，你们不管是五月七月是禁食是哭泣是斋戒是悲哀，耶和华这个话说得很严厉啊，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耶和华完全不纪念他们这些行为，因为你们干什么啊？主耶稣的话讲，骆驼吞下去，萌宠马尼滤出来。他说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就是从前大卫作王的时候，圣殿还在的时候，耶和华借着从前的先知向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话，我们难道不当听吗？什么是重要的啊？哭泣斋戒是重要的呢，还是那些先知的话重要呢？ 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些规矩，让我们自己好像觉得我很虔诚重要呢，还是神的话重要呢？那底下耶和华就继续向他们解明了啊。所以啊，无论他们这样来做是对是不对，也无论他们来了是受称赞还是被责备，哎，弟兄姐妹，只要耶和华对你说话就是好消息，是不是？从一开头就是这样。你看亚伯和该隐都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就白发了一顿脾气。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耶和华看不中了跟你讲话，看中了没跟你讲话，知道吧？现在耶和华好像是责备他，实际上是在指引他们。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听见了没有啊？你以为建圣殿才是重要的吗？以前那个圣殿比这个漂亮多了，为什么被毁？因为你们没有按治理判断，没有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你们彼此谋害、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呢？在你们国中没有公义，你们使耶和华在列国中有了臭名。现在仍然一样，你不要以为哭泣斋戒是一个功德，也不要以为我现在把这个殿建起来了，城墙也围起来了，有什么了不起？耶和华在看的仍然是什么？仍然是我从前对你们列祖所说的话。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爱邻舍如同自己，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不是？但是从前怎么样啊？你们列祖他们却不肯听从啊，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什么意思啊？你们若是做同样的事情，耶和华会不会再发烈怒？会。会不会再把你们的圣殿拆了？会。会不会再把你们赶散到列国去？会。发生了没有？发生了。为什么发生？他们拒绝了弥赛亚。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了，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这是讲已经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呢？如果这个事情不会再发生，耶和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借这个机会对他们说呢？难怪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对着他哀哭啊，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见那些穿黑衣服的法利赛人还在耶路撒冷的石头墙面前摇啊摇啊哭啊哭啊，你要知道在我们眼前所看见的景象啊，正是撒加利亚在2000多年以前这里所预言的。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又要再一次荒凉，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甚至无人来往经过。不是我把美好之地变成荒凉，是谁呀？是他们，是你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好了，讲完了这些话，就进入第八章，耶和华要再一次把他的话语的焦点集中在弥赛亚以及将要成就的救恩身上。他再一次提起来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现在我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成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撒加利亚书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零散啊，这里一段那里一段，有的时候讲这，有的时候讲那，其实它还是有很连贯的一个章篇啊。那这里所说的话当然是指着我们而言的，绝对不是指着现在以色列政府复国而言的。现在的这个政府哪里是凭诚实和公义呢？他们自己在那儿哭，在那儿筹算要再建一个圣殿，真的是很可怜呐。因为他们不知道第三个圣殿已经建成了，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像主耶稣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就得以重新见神的面。好了，这就是神话语宝贵的地方，也是我们把撒加利亚书第6章第7章给大家做的一个简要的介绍。